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默克尔离任前最后一次访美，双方强调合作；国际宗教自由千人峰会反共成共识；美父兄下周出访日韩盟，冇港媒放料噶，访华安排；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促北京配合调查疫情起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星期五开始。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7月15日在白宫会晤了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双方强调美德之间的强有力的合作，亦讨论了双方在俄罗斯和中国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和德国是北约的重要盟友，拜登和默克尔彼此认识并合作了多年，但美德政府一系列棘手问题上亦有分歧，包括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北溪二号管道。华盛顿担心该项目会伤害乌克兰，并增加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他们还在和中国进行商业活动合作，对欧洲的旅美限制以及德国反对加快 COVID-19 疫苗生产的临时专利豁免等方面有不同的看法。78岁的拜登和66岁的默克尔亦在一连串更广泛问题上保持了一致的意见，两人都希望加强跨大西洋关系。拜登在总统办公室举行会议前说，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是强有力的，我们希望继续这一种合作，我相信我们会的。默克尔说他珍惜美德之间的友谊，提及美国在建设自由和民主德国方面起到的作用。两国政府官员说，领导人可能会讨论世界各地对民主的威胁，反击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和东欧的领土侵略，以及反击中共对先进科技的主导，结束大流行病和压制气候变化亦会在讨论的议程上。默克尔星期四一早在华盛顿 DC 和副总统何锦丽共进早餐，然后下午和拜登进行一对一的会谈和新闻发布会，晚上将参加拜登夫妇在白宫举行的晚宴。他还将接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颁发的荣誉学位。中共政权处于最后阶段，美国国务院前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 Sam Brownback 7月13日向大纪元表示，7月13日至15日，多过80个团体约1000人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多位政要与会发言，共商盛举，与会者普遍达成反共共识。美国国务院前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说，中共对所有的信仰者宣战，尤其对法轮功的迫害最为严重。我认为他们中共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使用了最恶劣的恶魔般的手段，活摘器官是几咁恐怖，令人难以想象。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共同主席、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斯威特 Katrina Lantos-Sweat 表示，法轮功受到共产党的迫害可能比其他任何团体都严重，特别是想一想活摘器官罪行的可怕程度，以及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这么多的罪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了22年至今，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正是2021年上半年就有12761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拘捕、绑架和骚扰。国际社会发布多个可信的报告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至今在中共信息严密封锁下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器官遗失或已被活摘器官的情况依然不断出现。好似2021年6月18日，山东临沂市蒙荫乡东如来村法轮功学员孙丕俊被迫害致死，家人查看他的尸体时，发现脑浆流出，一只眼珠不见了，身体是平平的。2020年11月8日，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教师法轮功学员潘瑞军被迫害致死，御医拿出潘瑞军的器官给他的家人看，声称鉴定潘瑞军是得到脑出血死亡。潘瑞军的家人怀疑潘瑞军是被活摘器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发言说，宗教自由是一项不可以改变的权利， 上一届政府国务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机制，以达到我们可以宣布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这个不是标志意义上的，是将导致行动的。我们希望拜登政府采取行动制止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就发生过的悲剧。美国国务院星期四7月15日表示，副国务卿谢尔曼 Wendy Sherman 下周将访问日本、韩国和蒙古，但没有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星期三放风所讲的访华安排。根据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出的通讯稿，谢尔曼将同日本官员就广泛议题进行讨论，包括应对气候危机和加强全球卫生安全。谢尔曼还将同日本和韩国共同举行联合会议，讨论在朝鲜和其他问题上的合作。声明说，他将在首尔停留，然后前往蒙古，整个行程将从7月18日至25日结束。声明最后说，通过这一次行程，副国务卿将重申美国致力同盟友和伙伴合作，促进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并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务院通常用上述的言辞来回击中共日益强硬的行为。这个将是谢尔曼在不到两个月之内的第二次访问亚洲。他在5月底和6月初结束了对印尼、柬埔寨和泰国的访问。不过他这两次行程都没有包括北京。星期三，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谢尔曼将在下周在天津会见中共副外交部长谢峰，为美国国务卿和中共最高层官员会晤铺路。三月，中美两国首次举行外交最高级别的官员会晤，在中方无预警的高调攻击下，双方谈判不欢而散。南早仲说，拜登政府分管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坎贝尔 Kurt Campbell 正是为一份评估做最后的准备，这份评估将为美国政府未来的政策方向提供建议。在坎贝尔的评估之后，双方是时候接触一下，了解一下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了。消息人士说，南华早报这个消息随后被中国大陆的新闻门户网站大量转发。中共官方星期四亦再度放软，中共在川普时期为平息美中贸易战，在2020年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在星期五和成员国讨论下一阶段的大流行起源调查。在星期四会议前的发布中，他呼吁北京政府提供透明的疫情资讯，并且分享关于冠状病毒起源的原始数据。谭德赛称，在这个新阶段，他希望中方能够更充分地合作，并称在调查过程的早期，当局在该领域存在透明度问题。我们要求中方透明、公开和合作，尤其是在我们要求的大流行初期原始数据信息领域。谭德赛称，他认为实验室事故时有发生，而且很常见。我认为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指出，如果北京想要排除冠状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理论，外界需要获得更多疫情初期的原始信息才能够进行调查。在今年年初，世卫和北京政府挑选的专家小组发布了调查结果。调查称，冠状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中逃脱。该份报告被国际指控为由中共操控完成，引发抨击。在报告发布后，谭德赛出面质疑报告，称其调查的结果缺乏充分证据和依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星期四表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星期五7月16日开始。路透社7月15日报道，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始在即，目前主要涉及发电行业作为碳排放权交易，后续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高排放行业亦将陆续跟上。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计划初期将涉及电力产业的2225间公司 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计算，上述公司碳排放规模高达全球七分之一。中国星期五7月16日启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计划，目的是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按照该交易计划，发电厂和工厂等排放二氧化碳的实体将被分配一年可排放的固定配额，他们可以买卖这些配额，排放者将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控制和减少排放，并将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配额释放到市场买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中国拟定的交易计划，发电厂、工厂等碳排放实体企业一年将有固定配额的碳排放量，这些业者可以选择购买更多的配额，或者是售出用不完的配额。接着下来3至5年内，中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将会逐步开放至其他领域。明年先计划将水泥、铝及钢铁业纳入，跟着是石化、化工、建材、有色金属、造纸及国内航空等。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文在宣布这个计划时强调，这个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一旦启动后，中国碳市场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同时，中共官方亦可以就此加强对碳排放量的数据管理。彭博报道，有分析师表示，由于碳排放过剩可以交易买卖，咁亦意味着一些污染过多的发电厂，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其他企业剩余的碳排放量。咁样呢啲企业就唔会有减少排放嘅意愿。目前仍唔清楚中国每公吨碳排放配额嘅定价。不过从中国前两年嘅地区试点计划价格嚟睇，全国市场平均价格预计为6.18至7.73美元，远低于欧洲、英国碳权交易市场嘅价格。